好，感谢神，我们一起回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很感谢啊 ，Jesse 带着我们唱非常有力量的是个敬拜诗歌啊，在主里面蛮有能力啊。我也希望我的讲道会在主里面蛮有能力啊。最近很多因为这个 flu 爆发啊，在昆士兰很多人感冒啊，包括我们家人也中招啊，所以大家要为我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刚才华伟带我们一起读出了和合本的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啊。我现在再来用新译本来读一次，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听就可以了啊。新译本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十五到二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智慧人，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世代邪恶，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却要让圣灵充满，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今天在这个，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这几节里面，保罗提到了有七件事啊，是门徒需要留意的啊。每一节都是指一个个别的事啊。第一件就是行事为人要谨慎啊。第二个是要把握时机，或者叫爱惜光阴啊，和合本翻译成爱惜光阴啊，新译本是把握机会。第三是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第四个要被圣灵充满。第五个就是要敬拜啊，要口尝心和彼此呼应啊。第五个是要敬拜。第六个就是要凡事感恩啊。第七个就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那么一般二十一节一般是把它放到这个下一段一起来看，所以今天我会重点分享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啊。那么十七节后面圣灵充满，我要等到下一次再分享，所以这一次的内容就会分享两节半的经文啊。那我自己的理解，十五节到十六节我讲的是智慧啊，我的理解还两节是在讲智慧啊，而十七和十八节两节讲的是警醒啊，警醒。所以我今天的题目的讲题就叫智醒信徒啊，智慧的智啊，警醒的醒啊，叫智醒信徒啊。那么智醒呢，广东话有个词叫智醒啊，是不是智醒啊？那么智醒是什么意思呢？我上次问过Ken 啊，广东话智醒就是这个一个人很聪明、很厉害、很能干，什么叫智醒啊？但是我今天讲的那个智醒，比那个还要厉害啊！因为我们的信徒是按照神的指引来生活。中国有一句话叫说人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聪明的人也可能有出现失误的时候啊，但是我们信徒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而圣经是来源于上帝，所以他的智慧是没有穷尽的啊。所以今天我是讲智醒信徒啊，今天我讲的这个讲道啊里面有 power 有 point 啊，但是我今天就没有时间来准备个 powerpoint， 所以大家就留心听就好了。所以今天我分享两点啊，第一点我讲智啊，智慧的智啊，英文叫 wise 啊，叫 wise。第二点我会讲醒啊，醒我不是讲 awake 啊，我是讲 smart 和 alert 啊，讲的醒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先祷告。万有的源头 智慧的泉源，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将以下的时间分别出来交给你。愿主你的灵在当中来引导，来帮助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主你话语里面的奇妙，主你的教导，也借着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能够讲出来，让每一位的听的人都得着造诣。主耶稣，求主你施恩祝福以下的时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先来看智啊，智慧啊。那这个是十五和十六节啊，十五十六节。那一个有知识的人啊，并不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知识不等于是智慧啊，智慧还高一层啊。智慧是指一个人可以懂得正确的运用这个知识的能力啊，那个是智慧啊。所以保罗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啊。所以这是保罗将愚昧人跟智慧人两个相互对比来讲论啊，所以他就讲明，那么行事谨慎的人就是智慧人啊。我今天不会用到 PowerPoint， 你可以将那个关掉啊啊啊，雷利兄啊，因为今天我不会用到 PowerPoint 啊。所以我们行事谨慎就是一种智慧啊。那么何以行事谨慎就是智慧，行事不谨慎就是愚昧呢？那么这个我们要明白保罗的他的世界观啊。保罗的世界观是什么？保罗说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罪恶的时代啊，十六节讲的啊，这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罪恶的时代。基督徒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就像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他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啊，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啊。所以在这么一个羊生活在一个充满狼群的社会当中啊，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谨慎的话，是不是很愚昧？你说是不是呢？当然是啊。就像你明知道晚上这个有强盗有贼会进你的家门来，但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仍然把门大开的睡觉，这个怎能不是愚昧呢？圣经以无神的人为愚昧人啊。那么诗篇的十四篇第一节啊，这样讲，他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啊，所以说这个世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神的人，神不存在的人啊，圣经是称之为愚昧人啊。但是圣经对那些敬拜假神和只顾今世的人，圣经称他们是无知的人，所以他在两个之间有稍微有一些的分别啊。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既然已经信耶稣，就被称为智慧之子啊。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九节，这里主耶稣称那些已经信的人是智慧之子。但是我们这些信的人，如果行事生活不依照圣经的真理，反而跟世人一模一样，效法世人的样式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愚昧人啊。那么什么是智慧啊？什么是智慧？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是箴言书的第九章十节，很出名的一句经文，大家都背的。所以凡是以敬畏神作为一个原则，以遵从神的旨意来行事的人，这个就是智慧啊，这个就是智慧。所以谨慎行事，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应该谨慎地分别那些临到我们身、临到我们自己的事，知道什么事是使人敬畏神，什么事是使人远离神，什么是罪恶， 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路啊？我们应该培养这种分辨的能力啊，好让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今日的社会所处的环境，比保罗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所面对的更加的险恶，更加的败坏啊！所以信徒是在生活在这么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不知道谨慎，不警醒，不去防备魔鬼撒旦的诡计，那个当然是愚昧啊，所以是愚昧啊。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他提到要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那么爱惜光阴，或者是新译本讲的把握机会啊，这个是一个人的智慧里面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最后就是看这个人是否真的会懂得爱惜光阴啊。其实人普通人之间他的 IQ 差别不是太大啊，人与人之间的 IQ 差别不是太大，但是时间的运用差别很大啊。时光可以冲淡很多的东西，时光也可以放大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中国的古人说，他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不对？中国的古人都有这个说法。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爱惜就是把它赎回的意思啊，赎回买回来，重新买回来，赎回的意思啊，这个是原文的意思。那么光阴这个原文就是机会啊，就是时机机会的意思啊。所以新译本把它翻译成要这个把握机会啊，这个就是原文的意思啊。所以保罗这里教导信徒们要爱惜光阴，珍惜机会，但是他给出的理由比较特别。他给出什么理由呢？他说因为当今的世代邪恶啊。那为什么世代邪恶就需要爱惜光阴呢？因为世代既然邪恶，那么行善的机会就不会那么多。罪恶的势力越来越猖獗的话，遵行神旨意的人处境就越来越艰难。敌对神的力量越来越兴盛的话，拯救人灵魂的机会就越来越宝贵，对不对？所以他要我们爱惜光阴，要善用一切的机会去做主要我们所做的工。那么保罗说现今的世代邪恶，也同样表明现今的世代已经快要恶贯满盈啊，快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这样我们能为神做工的机会不是太多了，神恩典的门可能很快就要关闭了。所以保罗就劝我们要爱惜光阴。同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有一些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劝勉信徒说，他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二节。那么这句话通常被我们用来劝勉那些没有信的人抓紧机会赶紧来信靠主耶稣，但是他原文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他原文的意思实际上是保罗在劝勉这些信徒们，这些基督徒们应该抓紧机会来救人。他说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所以我们应当爱惜现在的光阴，努力去拯救人的灵魂。我们看到奥运会100米赛跑的冠军啊，在赛场上你看是多么风光，但是只限于一刻啊。 些运动选手、运动的选手运动员可能五六岁就开始接受很严格的训练，然后他责无旁贷训练十几年，可能一直到20岁、22岁，然后飞奔9秒钟就为了拿那一枚的金牌，仅此而已。9秒钟的荣耀需要付上十几年辛苦训练的代价。金牌会褪色，会生锈，半年之后就会被人遗忘。今年4月份在黄金海岸曾经举行了一个羽毛球的盛世，对不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去看了那场比赛。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些人还记得那个羽毛球赛的冠军的名字是谁呢？我们还记得吗？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了，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这些运动员为了那一枚的金牌可以下这么大的苦功夫去克制自己，节制饮食，来为了拿一枚可以会褪色的金牌。而我们这些信徒们，难道不可以为永恒的天国付上同样的代价吗？神人摩西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啊，在90篇，他说：“求主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得着智慧的心。”他这里用了一个词叫数算啊，英文叫 count 啊，数算。那么数算就是一个1、2、3这样很宝贝的一个态度，对不对？用了一个很宝贝的一个态度，就像一个很吝啬的财主，整天数算他的钱财一样。那么我们对于光阴正应该有这种的态度，当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时间，来爱惜我们的光阴的时候，善用我们的机会的时候，去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便得着了智慧的心。人生就像浮云一样啊。那么今年我已经52岁了啊，不是25岁啊，所以这个头上已经有了不少的白头发啊。那么这其中18000多天的时日，都做了些什么呢？而我28岁以前都在长大，在读书，在学习啊。那么28岁的时候，博士毕业之后进了政府啊，头脑知识算是蛮多啊，但是不知道社会深浅啊，所以就盗取碰壁啊。所以我还花了5、6年多的时间重新来学习人生的智慧啊。那这些东西在学校都没有人教我们嘞。所以人生要到了35岁。才开始认识自己，才开始去认识社会，才开始来体会，慢慢的体会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说40不惑啊，不惑的意思就是不会随便相信别人的这个一些讲的东西啊。感谢神，我31岁就信主啊，35岁的时候来到黄金海岸啊，就来到我们教会，就开始学习侍奉啊。那么今年刚好是我大学毕业30年啊，30年整，所以就有一个盛大的聚会，叫做毕业30年的同学聚会啊。大陆很新这个，所以聚会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啊。那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年过50了啊。那么50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叫做知天命的年龄，对不对？叫知天命啊。为什么是知天命呢？知天命就是明白上天的心意，简单来说就是明白上天的心意啊。那么上帝的心意实际上都在圣经里面讲明啊。所以你想想，如果你20岁就信主了，如果你认真读圣经，你比普通人早30年明白得着真智慧啊。 那么同学聚会是一个很世俗的聚会啊，是一个世俗的聚会。那为什么我老远去啊？我上个月回去，有一个很一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当然也回去要看我妈。那为什么要老远去参加这个聚会呢？因为神主给我一个感动啊，我们那一届里面有100几位的同学啊，那只有一个人最特别啊，这个人就是我啊。因为只有一个做牧师的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回去啊。所以神要我把握这个机会，去帮助那些未曾听闻福音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参加这个准备参加同学聚会，我就公开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工作，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份很另类啊，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份很另类啊。我们要知道，信主的人才是正常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走偏了路啊。但是这个社会现在调转过来了，还以为信主的人都是不太正常的人，而不信主的人好像蛮正常。现在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社会邪恶啊，混乱啊。所以我是一直是一个很平常的心，来跟我的同学们来交往啊。那么神也吸引他们，居然有10多位的同学和一位77岁的老师啊，他主动来了解我的信仰啊，所以给我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啊。所以其中有5、6位的同学表示很有意愿，可以再去深入了解。我也带来其中的一位广西的同学做决志祷告。上个礼拜四啊，我上个礼拜四大概9:30的时候，我在我们家啊的那条街上啊，就看到了这个啊两队的人一边街道一边啊，两队的人在挨家挨户的一户不漏的来敲门啊。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耶和华的人啊，耶和华见证人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全这种歪曲道理的人啊，包括耶正，包括摩门教的人啊，在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碰到啊。所以他们传他们的异端的信仰这么热心，而我们这些拥有圣经真理的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雷打不动。所以我就联想到保罗的这句话，当今的世代邪恶啊，我的心里有的时候很焦急。在神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的恩典当中啊，样样都是越来越多，那么唯有一样东西是越来越少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光阴，对不对？想一想，我们每一天的时间都做了什么？每一周下来168个小时，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有多少时间是在主里面？你有否珍惜神给我们的有限的机会呢？实际唯有现在啊，唯有当下，唯有现在，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可以运用的啊。那么上个礼拜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啊，就在我们周围啊，就是从香港来的一个家庭啊，叶先生的家庭，在 Treehead 的公路上发生车祸，2死2伤啊。眨眼间啊，一眨眼间，这个家庭被彻底改变啊！没有人预料到，对不对？没有人预料到这个事情啊！早堂的时候，就是粤语堂的时候，这位啊遇难者的家人啊，林先生的啊外啊岳父啊，来到我们教会啊，他很伤痛啊，他也在那哭出来啊，很伤痛。礼拜一的时候，我催他去医院里面 去认领他的家人啊。他其实哀叹过一句话啊，他说人生无常啊，人生无常啊，所以他讲出了一个事实，讲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所以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都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事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掌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人要平安，首先都要认识这位赐平安的神啊，这位良善的神，他为我们舍弃他的爱子耶稣，他在时刻的看顾我们。所以你要平安，就需要这个看顾我们的主。所以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把握现在的机会，救人灵魂，帮助有需要的人。好，这个就是智啊。那么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行啊，行啊。十七节这里讲，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很清楚，这里的糊涂人就是不太明白主旨意的人，不理会主的旨意而凭自己的意识生活的人，那么在神看来这个就是糊涂人啊。那么我们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是凭己意生活，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现在相信的主耶稣，就应当凡事遵从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保罗在吩咐，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这是一个吩咐啊。这表明这件事是一般的信徒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么关于神的旨意，我想把它稍微再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经常会问起这个问题啊。神的旨意，那么英文叫 God's will 啊，或者叫 God's decree 啊 ，God's will 或者 God's decree 啊，这个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啊。首先，神的旨意，这个主体是神啊，神他希望我们做什么，他不喜悦我们做什么，什么对我们最好，什么对我们不好，他最清楚。所以他将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通常是一些比较清楚的原则啊。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神的旨意，我只是列举一些，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他说你要爱邻舍，对不对？要人家得罪你，你要饶恕别人，你要顺服掌权者，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神要我们广传福音，神要我们孝敬父母，神要我们这个伸手帮助有需要的人等等，这都是神的旨意。从反面讲，神不要我们去算命啊，去算卦，神不要我们去论断别人，不要停止聚会啊，等等啊。那么这一些都是很清楚，都是实际可以执行的一些教导啊。所以这个层面是清楚的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圣经并没有对每个人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提供清晰的指引啊，圣经没有。所以这就到了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人需要根据第一个层面的原则和自己的实际的处境，你要分析，要做出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是神对人的引导，那这个通常称为 guidance 啊，称为 guidance。那么这个更多是圣灵的工作啊。打个比方说，那我的儿子是要读毕业了，是要读 UQ 呢，还是要读邦德大学呢？或者我学工程毕业了之后是要回北京找工作，还是留在澳洲找工作呢？那这些问题，这是第二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有时不是那么清楚的，因为各个人都不一样啊。尽管你两个人的处境都一样，但可能神给你的引导也不一样啊。所以第二个层面是 specific, not general 啊 ，specific, not general。那么第一个层面是 very clear。所 所以很多人将那两层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啊。有时候去麦当劳还是去 Hungry Jack 呢，我要祷告一下，看神要带领我，神的旨意让我去哪一间呢？或者我买六合彩，哎呦，我们祷告一下神，看给我那个一些指引，看哪些号码这个比较准确啊。那这个就是你对神的旨意的一个误解啊，一个误解，就是该清楚的你不清楚，本来没那么清楚的你又很想去搞清楚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对第一层啊，第一层的旨意越清楚，而且他跟神的关系很紧密，他就对圣灵的引导就很敏感，所以他第二层的第二个层面的决定就很肯定，对不对？就越敢肯定，就 ensure。但是如果平时你不读圣经啊，所以第一层的意思你根本就蒙查查就不知道啊。然后你也平时也很少极少祷告啊，平时也不怎么祈祷，所以圣灵即使有对你指引，你也收不到啊。所以到了重要的时候来决定的时候，就翻圣经看翻到哪里算哪里啊。那这个是跟抽签一样啊，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明白的，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有一个确实想明白而且你要愿意去遵行的心啊。如果是一个人啊，根本没有兴趣想明白神的心意，或者是他知道他明白了他也不想去遵行啊，就是明白了也不想去做，那这样的人当然明不明白神的旨意也没有什么意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他也不会在乎啊。所以一个人要遵行神的旨意，你首先你都愿意，你明白的之后，你要顺服，你要按照神的引导去做啊。所以对于明白，对于遵行神的旨意，我个人发现很多信徒啊，他将两样东西混在一起，或者是将两个层面混在一起啊。第一个层面是我不愿意啊，我不愿意啊。他不愿意遵守，或者他不愿意明白。那么不愿意呢？这个英文是 I'm not willing 啊，或者 I would not， I'm not willing， 这是我不愿意啊，这是第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不能，就 I can't 啊 ，I am unable to do that， 这个叫不能，对不对？这个叫不能啊。很多人是将不愿当作是不能啊，这个他是在找借口，他本来是不愿，但他把说成是不能啊。那不愿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不能是一个能力问题啊，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有的信徒他身患绝症仍然可以赞美神，有的信徒因为鼻子流鼻水而不断的抱怨，两种人都有，对不对？两种生活都有。那么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你的态度，区别在你的态度。所以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你就是把门给关上，所以人家不可能会帮到你啊。但是如果你承认你做不到，但是如果你愿意，总有办法可以帮到啊。当然，很简单的比方祷告啊，祷告是神的旨意啊，凡事祷告，对不对？不住的祷告，所以祷告是很清楚是神的旨意。但是我相信，这里所有的信徒也都认同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但是要真正做到，我们信徒做到凡事祷告，为自己、为他人、为教会、为国家的人，真的能做到祷告的人，真是少之又少。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很乐意去做事情，但是不大愿意来祷告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他乐意做一些事情，但是不大愿意来祷告。他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啊。所以说，一个信徒的祷告的情况，就能够反映他的灵命的程度；一个教会祷告会的情况，就能反映这个教会是否真的复兴。所以你的祷告，比你参与的侍奉更加重要。所以一个糊涂人，他生活的日子在神的眼中不被纪念啊，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对光阴的最大的浪费。所以保罗就将十五十六节连在一起来讲， 当今的世代邪恶，因为糊涂人越来越多啊，因为糊涂人越来越多。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那个同性婚姻啊 ，same-sex marriage 啊，同性婚姻的问题啊。那同性恋本来是一个很古老的罪恶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记载有个城市叫索多玛，里面同性恋流行，所以神就毁灭了这个城市，对不对？所以你发现5000年来，人类都是在实行男女结婚的一个婚姻制度啊。50年前，半个世纪以前，同性恋的人他都是半遮半掩的啊，因为大多数人不认可啊。一来是因为他不符合圣经啊，那些不是信徒的他也觉得不太符合人性啊，所以很多人都不认同啊。但是到了最近这30年啊，最近这30年，这个同志运动啊，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 case， 叫同志运动席卷了整个的世界啊。所以同性恋人他不再偷偷摸摸，他到处张扬，在街上、在电视、在媒体上到处宣传，对不对？他到处宣传，一些政客还专门拿一个平等或者是人权这些东西来炒作，来增加自己的筹码。那么这个就是当今时代的现状。那么据统计，人群当中大概有5%到7%的人有同性恋的倾向啊，有这种 tendency 啊。但是有这个倾向的人未必是同性恋，不一定 practice 同性恋，也可能他不是同性恋，但是有这个倾向啊。那么至于这个倾向是先天造成的呢，还是后天天生就有，还是后天造成的呢？那么现在都还没有定论啊，两种的观点都有人认为啊。所以有人就认为，既然有这种倾向自然的存在啊，应该就没有什么不妥啊。那这个是存在主义的哲学的观念啊。那么这个想法是错的啊，这个想法是错的啊。这个世界100%的人都是罪人，这个世界100%的人都有犯罪的倾向啊。但是神从来没有说罪是对的啊，从来没说罪是对的。罪需要被惩罚，这个是公义啊。罪人需要被救赎啊，这个是慈爱。这个公义和慈爱两样东西都是透过耶稣的工作完成了。所以以前的人觉得同性恋不对啊，是因为他有是非之心。但是现在这30年，通过媒体的轰炸和很多政客的游说啊，很多人的是非之心已经麻木啊，甚至颠倒黑白啊，反而认为同性恋没什么不好，而反对同性恋的人又被认为是啊这个顽固不化、顽梗不化，或者是缺乏包容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很持久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看到这30年，这个征战越来越激烈，而传统的一些基督教的国家，比方说美国，比方说欧洲啊，他们都已经在这个议题上已经失守啊，连我们中国文化保存的相对比较好的台湾啊，也已经沦陷啊。而澳洲算是西方阵营里面最后一块土地啊，而现在正面临着最直接的冲击。关于这个议题，我们澳洲政府将要举行邮政投票啊，所以选民的登记的日期就是这个礼拜四啊，8月24号。如果你是澳洲公民的话，请你上那个网站去登记为选民。如果你没有登记的话，那么9月12号就开始邮政投票啊。所以，如果你是澳洲公民，你要把握机会，持守圣经的教导啊，一夫一妻。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是不容更改。想一想。我们在中国大陆啊，或者那些还在香港的人啊，他们都是被人代表啊，他们根本没有投票的权利啊。 但是感谢神，我们在澳洲啊，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权利可以来投票。既然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应该要珍惜。为什么当今的时代越来越邪恶？刚讲过，因为糊涂人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基督徒啊，越来越偏离神的旨意啊。在香港教会，因为我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我知道香港教会的情况。香港教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他们是支持同性恋。在美国也是一样，在欧洲，同样在澳洲，都有相当部分的基督徒支持同性婚姻。那么他理由不是因为圣经支持，而是说圣经是2000多年前的教导，对当今未必适用啊，这是他们的理由。所以当一个人不再敬畏神，当基督徒也不再尊重圣经的权威，这个社会就偏离神越来越远。频繁的恐怖袭击啊，前两天的西班牙超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啊，可以将人类毁灭 N 次啊，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我们求神怜悯，主的旨意需要我们人知道的，都已经写明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明白，当然就需要勤读圣经。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当然还要顺从圣经的教导。今年我们开了一个门徒课程，我们感谢神有16位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很系统的将圣经来再读一遍。我们相信他们对主的旨意可能比之前可以认识更多，也认识更深。所以今天我分享了2点啊，智啊，同埋智同醒啊，当然醒也可以包含在一个智慧里面啊。所以智慧首先就是要跟这位永恒的上帝要建立关系啊，这是一个前提。保罗是对以弗所的信徒讲，所以他没有提这个，对不对？因为他直接是对以弗所的信徒来说话。那么其实这是保罗教导的，我们要行为谨慎，我们要珍惜光阴。那么今天重点我分析了珍惜光阴啊，人的一生其实是很有限啊。摩西在祷告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人的年岁也就是70-80岁啊，那这个也是当今人的平均的寿命。我们应该要善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那么这个就是智慧。你用你有限的时光来做什么呢？选择很重要，舍弃也很重要。人生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选择有放弃。如果我们想要在生命中经历神的大能，有些东西必须要舍弃。智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跟它跟意义相关啊 ，the meaning of life，the meaning 啊。苏格拉底一位的哲学家，他讲，他说没有意义的人生不值得活。所以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他必须要追寻这个意义究竟在哪里。起初你可能追寻的是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然后作为基督徒，我们再晋升一步，我们要寻求在神的眼中有意义的事是什么。那么我自己，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生，一半时间是在成长，是在学习，另外一半是劳苦愁烦，就是在这个劳苦愁烦当中来明白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那么对我自己来说，我发现侍奉神才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它一切都跟永恒关联在一起。但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并非每个人都是 全时间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就要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他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用意。无论你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做生意，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做餐馆照顾老人家小朋友，或者是做服务行业，或者是甚至是退休啊，你总可以被神使用来祝福其他的人。我们要做的是将把这个心意给他找出来，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警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掌管万有，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求你的圣灵特别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特别的旨意，让我们这有限的时间将它活出来，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愿主祝福。